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之后，在基督教的圈里面，最常被人引用、阅读，甚至于讲解的，大家猜一猜是哪一段经文？我并没有实际的数据哈，但是我个人的猜想，可能是《历代志下》第七章13-14节，就是那里说：“我若使天闭塞，使这个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，那就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，他们祷告来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”我们真是很渴望这样的应许快快就实现在我们当中。自从去年疫情爆发一开始到如今，已经超过1.5年了。虽然我们在美国疫情总算受控，因为我们有机会来注射这个疫苗，那确诊的病例、死亡的这个数字大幅度的减低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明白，病毒依然是存在的，并没有完全被消灭，而感染的风险还是有的。而且啊，我们知道，在别的国家，像印尼、印度、泰国、巴西、南非，甚至台湾，它是还是病情很严重的，而且病毒一直在变种。哇，美国50个州都已经确诊有 Delta 变种的病毒病例了，真的感觉到是没完没了。历代志下那里所说的话不是神的应许吗？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实现呢？我们也祷告了很久啊，可是我们常注意到的比较是下面那几句话：我必从天上垂听，我赦免他们的罪，我医治他们的地。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前面那几个重要的条件，就是这些称为是我的名，如果肯自卑，肯祷告，肯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。这一年呢，我想我们一直都在祷告祷告，特别也为这个疫情来祷告。但是请问我们祷告些什么呢？我记得去年底我跟一位弟兄在交通的时候就分享到，哎呀，今天谁不为疫情来祷告啊？可是啊，不一定是认罪祷告。我们就算认罪，我们问一下，心里面真诚吗？虽然我们口口声声的、很笼统的跟上帝说：“哎呀，上帝啊，我们得罪你啊，求你赦免。”但是，会不会是在敷衍上帝呢？因为我们不一定真的是有转离我们的罪行啊，就算是我们啊认罪想到的罪，其实啊都是应付应付了。我们有时候想要说出上帝希望我们讲的话，目的只希望主啊，你就怜悯我们嘛，你就让这个疫情啊快快结束，好叫我们能够什么回去我们那个 normal life 正常的生活，一切 back to normal。但是我们问一下，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那种生活的光景，我们这一个信仰的生活、社会、国家种种的状况，你们说是好的吗？ 是 normal 的吗？是正常的吗？如果是正常，是好的，有什么罪需要认呢？如果之前那个是很正常的，那为什么要去自卑什么呢？需要转离什么恶行呢？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挺矛盾的，我们其实心不够真诚的，不是吗？那说到了真诚的祷告，我就想到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哈，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，当他遭遇危难的时候，他也发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祷告，值得我们来学习的。我相信先知约拿的故事哈，人所皆知，就算是3岁的小孩都可能听过这个故事。这位先知蒙神的呼召，差派他到这个亚述帝国，要去宣告审判的信息。但是呢，这个北国的先知，他因为国仇家恨，哈，所以呢，他不愿意去敌国里面传达神的信息呀。于是呢，圣经说他就从加利利下到这个约帕，然后呢，坐船呢、啊、往这个与约帕相反方向这个他师。可是呢，途中遇到风险，后来呢，就是没有办法平息风浪，他就请船里面的人把他抛在这个海里面，那海就安静了。然而神却安排了有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了，于是他就在鱼的肚腹里面3天3夜，这就是约拿书的第一章的一个结束。当约拿在鱼腹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就向神祷告哦。其实约拿早就该祷告了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祷告，他反而逃跑。当海上面狂风大作，所有船上的人都祷告自己的神明的时候，他没有祷告，他在那个舱底下里面睡觉。当他被抛在这个海里面咕噜咕噜啊，吞了很多喝了很多的海水的时候，头又被那些海草缠住的时候，他快要死了，他也没有祷告。可是当他以为自己会死，却没有死，而且还在鱼腹当中里面，肚子里面这个腥臭难闻啊，那种被那种胃酸啊漂的真的浑身辛苦啊，呼吸很有困难的时候，他才想到要向神来祷告。那弟兄姐妹，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到了什么样的状况，我们需要去经历什么样的这一种的程度，我们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呢？约拿情愿死，他都不想向神祷告。可是当他死不了，他没办法控制他的死的时候，他在鱼肚子里面，他在痛苦挣扎当中，他才想起要向神来祷告。好日不烧香，灵即破佛脚。当我们生命中一切都如常顺心，都是在我可以 handle 可以 control 的情况底下，我并没有觉得我需要祷告。很多基督徒就在这样的光景中，好日都不会来祷告的，连聚会也不一定很固定了哈。但是出了什么问题了，身体查出什么样的报告了，遭遇什么没有办法解决了，关系非常糟糕了，经济非常拮据了，哇，他们就想到要向神祷告，他也恳求教会来为他代祷。在这个紧急状态的情况底下，他们才想起要打911。疫情禁足一开始， 我都参加每一个月湾区这个信徒联导会，在空中主坛呼吁我们应该联合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疫情来祷告啊！我看到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有300人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去年11月，当这个疫情突然飙升起来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很恐慌，有第三波的时候，300人。但是就在2个月前，5月，当疫苗已经出来了，很多人已经有机会接种了，似乎好像这个所有东西都比较稳住的时候，州长也开始宣布6月中我们要全面开放的时候，那个出席人数又跌到是破纪录的最低，不到80人。单单看这些我们就很清楚，因为反映着我们在祷告上的问题与光景。如果约拿早一点到神面前祷告，他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头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神呢，没有太迟的祷告，因为延迟的祷告好过没有祷告嘛。所以第二章他就记载了约拿的祷告。这篇祷告挺有意思的，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篇的祷告呢好短哦，只有8节，前面第1节跟第10节都是一个故事的 narrative 啊，叙述。你知道吗，在非常时期的祷告啊，其实往往是短但是是有力的。我们想到在这个耶利哥的一个那个瞎子巴迪买，当他听到耶稣要经过那个时候，他不管人家怎么阻拦他，他就在那个人堆当中里面，他说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，一直就是这样喊。结果耶稣听到了，所以耶稣就医治了他了。我们看到彼得，哇，他要想学习耶稣能够在海上面能够行走，可是呢，主要他见风浪大，心里面看环境开始害怕起来了，就沉下去，所以他才喊说主啊救我。中文是4个字，其实呢在原文只有2个字，主啊救我。我做过像彼得这样简短有力的4个字的这个祷告。当我刚从神学院毕业，1995年出来服事的时候呢，我就带了这个青少年到Hooper印第安人保留去做了1星期的这个短宣的工作哈。休息的那一天大家就抱着这个大的这个轮胎哈，然后就去什么浮水了哈，就从这个溪的上游，然后呢浮到溪的下游，啊，真的就是在一个转弯很急流的一个水流很急的地方，有一个漩涡了，我一时失去了平衡呢，我就从这个轮胎里面呢就掉到那个水里面。那虽然我还懂一点游泳，可是我怎么样游上来？一浮上水面，那个漩涡又把我 suck 啊，又把我吸到下面去，我挣扎，然后我一直在那边看到周围没人来救我，我就做了最简单的祷告，说主啊救我。当然我站在这里，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什么样了哈，主啊救我。很多人说自己不会祷告。但是有力的祷告不是靠词句来取胜啊，所以我们也不必要找借口说我不会祷告。约拿的祷告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就是它不但是短嘛，它很多都是引自圣经，特别是诗篇啊。你看一下那个在这个第2节，他说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听我的声音，这是来自18篇。然后第3节他说啊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，这是出自42篇。然后第4节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，这是31篇。可见如果我们自认是不会祷告的话，就勤读圣经啊，特别是诗篇， 因为我们可以学习像诗人一样的到神面前见得来祈祷。不过现在要明白一点呢，会祷告而且还可以括圣经的话啊，并不等于是爱神哦。像约拿一样，他对圣经很熟哦，他也很认识神了，但是他却没有爱神所爱，悦神所悦。我记得在一次的教会的感恩节退休会里面我们请到是唐崇怀牧师哈，他讲到时候见说，他说很多时候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啊不蒙神垂听的，因为我们的祷告根本不是祷告。然后他就解释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都是单向的 one way 啊，可能是一堆埋怨的话，可能是向神来投诉啊，告状我的配偶怎么对我哈，甚至于是命令式的。我以前神学院的同学赵丽哈，现在也是做了传道人了。他做见证说，他信主之前呢，他对上帝的祷告都是命令的。他说：“上帝，你要给我找回我的皮包来，你怎么样？你要给我做这个做那。”甚至于啊，有时候呢，是对上帝的一种挑战。如果你是真的，如果说你爱我，你就要这样这样，你就要那样那样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像唐牧师所说，就像我们打电话找人，哎呀，主人不在家了，我们就什么，我们在电话的大录子里面留下了一大堆的话， one way， 那个不是对话，那个只是留了话。试问这样的祷告，你说能期待上帝垂听吗？有一个记者哈，他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住的这个 apartment 面对的就是那个很出名的这个 Wailing Wall 哭墙啊。他每一天往窗户里面看，他都看到有一个非常虔诚的这个犹太老先生呢，他都很迫切的念佛在那个的哭墙里面来祷告。那这位记者嘛，就很好奇。所以呢，他就穿了衣服下楼，就走到这个老先生的面前自我介绍。然后呢，他就问这位老先生说：“哎呀，你每天在这里祷告有多长的年日了？你究竟是祷告些什么东西呀？”那老先生回想就说：“哈，25年了，我每天都对着哭墙来祷告。我早上祈求这个世界和平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，能够和睦共处。然后我就回家喝杯茶，我呢就吃午饭，我就睡一个午觉。然后呢到下午又回到这里来，然后呢我再为我的家人祷告，说求神赐他们平安，工作顺利，没有疾病痛苦。”这个记者跟他说：“不可思议啊，哇，25年啊，你都是如此为这几样事情祷告，真是了不起。”然后他继续问：“那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感觉呢？”突然这老先生就很难过的就看着那个记者回答说： I feel like talking to a wall。 我感受就好像是对着墙壁来说话。哭墙嘛，本来就是一面墙了，对吧？但是约拿的祷告并不是对着墙壁来讲话，因为他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了，神垂听了，因为有结果的。我们向神祷告应该是双向的，不但是我跟上帝说了什么，我们也听到上帝跟我们说了什么，是一种对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神的祷告是对话还是单向的呢？我们可以从约拿祷告的内容和态度来学习真诚的祷告是怎么样的，什么样的祷告我们相信神会悦纳的。但是在我们继续之前，下去之前，我们就先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祷告。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不会祷告， 但是我们知道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常为我们祷告，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长远的活着，在父神右边替我们代祷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要有事才向你求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跟你借着祷告交通建立关系。求主今天借着信息跟我们说话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现在让我们就从约拿的祷告来看真诚祷告的四个重要的因素。真诚祷告当然第一个就是要诚实嘛，真诚嘛。很多时候我们到神面前祷告不够诚实，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会不会是在敷衍神呢？我们是应付一下啊，讲给人听的啊，不是讲给神听的。甚至于呢，我们的祷告会不会是在利用神呢？啊，来骗人呢？其实是希望这个祷告来达成自己的这个意愿。有一个商人呢，他需要好几百万的这个基金，来完成一桩他生平里面最大的一笔生意啊。所以呢，他走，看到这个天主教堂，他就跑进去啊，就跪在一个像啊下面呢，就开始来祷告了。那他跪下祷告的时候呢，旁边就来了一个流浪汉，又脏又臭哈。那个流浪汉也是跪下来啊，他是求上帝啊，你给我几百块钱，需要来还债。好了，这个人祷告又大声又吵，这个商人很烦呢，很受不了。于是呢，他就从他的这个皮包里面啊，就拿出几百块钱，就给了这个流浪汉。这流浪汉就跳起来，非常高兴，说：“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！那个祷告那么快就可以蒙应许了。”然后呢，他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那个商人呢，就非常认真的就闭上眼睛，再开始祷告，说：“上帝啊，现在我可以得到你全部的注意力了。”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啊，我们不理会造成我们困难的原因，没有去对付我们所犯的什么样的错误或是罪，我们只求就是这个我目前现在的困难得解脱，我自己的欲望我的理想能够实现，或是甚至于我们知道可能我们所求的不合乎圣经里面的教导，或是神也是很清楚拒绝，但是我们仍然在他们很迫切的祷告不断。弟兄姐妹，这一些的祷告是不诚实的，这些祷告我们怎么期待上帝会来垂听呢？ Donald Barnhouse 是牧师，他分享他的小女儿有一天跑到他的书房来，就向他提出一个不太妥当的一个请求，当时就被他拒绝了。然后接着小女儿就问他说：“那爸，你告诉我哈，你希望我该怎么样做呢？”然后班侯斯牧师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女儿他自己的意愿，然后就继续忙他的讲章在工作。可是呢，他却发现他的女儿仍然站在那个地方。过了好一阵子，班侯斯牧师就问：“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女儿就说：“我在等爸告诉我说他希望我做什么。”然后巴尔牧师就对女儿说：“我老早就已经让你知道我想要你做什么，你继续站在这里并不是真的不知道我所想的，你只是等着我看我会不会改变我的心意。”非常老实的跟他说。听前面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像小孩子耍赖？我们也是企图啊，希望上帝改变初衷。哎呀，你就由着我吧，上帝，你就迁就我一次不行吗？其实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够清楚，所以不用打电话给谁给谁，找到一个跟你认同的一群人。上帝有时候是知道我们是不愿意顺服而已， 但是约拿他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，他清楚明白这一切所发生的是上帝的管教，是因为自己逃避不顺服。他清楚了解事情的发生，他不怪环境的错，他也不怪那群水手的错。他目前的苦况，他知道是出自神的作为。因为你看第三、第四节，他已经讲到明白了，是神把他投在这个深渊里面的，是上帝使那个洪涛漫过他的身啊。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前面的被驱逐是因为上帝的作，所以啊，他不能够怨天尤人，他不能够责怪什么人，他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。那既然是神的作为，那也只有上帝才能够挽回了，对吗？既然是自己的错，那他也要承担那个责任呢、啊、他也要在神面前认罪啊。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祷告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认罪。我们每一个月每一季教会的第五个星期三就是这个禁食祷告。我们在禁食祷告里面学习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要认我们自己的罪。当我们遭遇神的管教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一般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的。第一个可能是继续抗拒啦，那以致上帝说好，我就用一个更大的鞭策来对付我们。或是我们灰心丧志，我们就更加逃避现实，什么人都不想看，也不想去教会。或是我们甚至于向神来埋怨，我们很愤怒，我觉得上帝啊，你罚我太重了。或是我们就接纳上帝的管教，我们明白到上帝都是慈爱的，他的用意是要建立我们的等，像希伯来书提醒我们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神的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，神的管教是要我们在他的性情，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约拿明白这一点，因为在第四节他说，我从你眼前虽然被驱逐，但是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就像小孩子他做错了啊，被父亲来管教了哈、啊、那父亲要拿着那个鞭要去追打他的时候呢，他不但没有跑开，他反而是紧紧的抱着父亲，让父亲再舍不得打下去了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啊，如果做错事情呢，爸爸妈妈来管教，我们以前都是拿这个什么藤鞭来的，你越跑了他追得越快，然后打得越猛越凶。但是呢，如果聪明的孩子啊，就赶紧抱着那个爸爸说，不要打了不要打了，我就说那打两下，第一很近距离他也发不了什么力，然后呢打一两下他马上就停啊，就用话来代替鞭打，这是聪明的办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上帝的管教你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？这个反应会决定我们是否从中得益。我们对神的这个回应管教可以明白他会不会让我们成长。约拿他挑选了逃回神的怀抱，向神认错，而不是继续逃离神的慈爱。在第八节他将自己比喻什么？比喻那些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离弃了爱他们的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离弃我们爱我们的主，这是愚昧，那是不信神的人所做的，但是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啊！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是很重要的第一步，可是呢，认罪是更上一层的步骤，那是需要更大的勇气的。最近我们教会都是在读这个玛纳灵修，读到出埃及记，对吗？当时上帝就记得摩西降了十个灾在埃及。 那其实期间呢，这个法老也曾经认过错的，他说这一次我犯了罪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都是邪恶的。但是后来呢，他还是信应，不让这个百姓去，所以呢又有一些的灾害发生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呢，我又得罪了你们呢，现在求你这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，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。我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一次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所谓的认罪，那是认错，那不是认罪，就是这一次被抓到了，这一次哈，那出了问题了，意思说下一次我可能还要继续做的。他不是真的完全在神的面前就说上帝求你饶恕，没有，就 sorry， 但是他没有说 I need your forgiveness。 很多时候这种不叫做什么认罪啊，弟兄姐妹。在十八世纪里面哈，这个普鲁士王啊 ，Frederick 二世，他有一次呢，就到了这个柏林的监狱啊。囚犯看到皇帝来了，个个呢都设法在神的面前啊、在那个皇帝面前呢 就证明自己的清白 ，I'm innocent， 我是无辜的。可是呢，除了一个犯人啊，他都一直很安静的就在一个角落里面。然后呢，当其他犯人都向皇帝表示无辜的时候，这个人是一语不发，低着头。啊，普鲁士王就注意到这个人呢，就跑到他那里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是什么原因被送到监狱来的？”那个人回答说：“我是因为持械行劫。”皇帝继续问：“你是否有罪？”回答说：“是。”我罪有应得，我该受处罚。结果皇帝听了之后就立刻吩咐守卫说：你赶紧把这个有罪的人给我释放了，免得他败坏了这里其他自认是清白无辜的人。箴言提醒我们，遮掩自己的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。约拿的祷告显出他对罪有悔意，另一个线索就是因为他向神的整个祷告没有发出任何的请求和帮助。这一篇的祷文都是充满了感恩，可以说是一首赞美的诗。所以我们知道感恩也是一个很重要祷告的因素，因为在第九节他说：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。我们要明白到啊，当约拿还在这个鱼的肚腹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在念祷告，当时啊他还不知道上帝会要吩咐这个大鱼把它吐出来的，因为还没发生，他只知道他还在鱼肚腹里面啊，还是活，可是活多久他不知道，但是他向上帝感恩。哇，既然还没有活的得救，那请问约拿感谢些什么呢？我们一般哈都会因为上帝成就了大事，像先生感恩的行啊啊，所以我们就向他来感谢。可是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感谢上帝，那是需要更大的信心了。圣经中让我们想到有一个约沙法王啊，在历代志下二十章那边记载的，当他还没有派这个军去打仗的时候呢，他就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要穿好礼服，大声唱歌来赞美耶和华。仗都还没有打，都还没有出征，就先为打胜仗来举行感恩赞美庆祝会，这是罕有的事情啊。最后结果上帝就让他活大胜， 那是信心的祷告啊。我们可以为还没发生事情，将要成就的事情，就已经向神感谢吗？还是一定要等到事情发生了，我们才感恩？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也忘了恩了，对吗？虽然约拿在鱼腹的肚中啊，但是他不知道他前途如何，可是他却明白，他已经是在神的手中，他不是在鱼的腹中，他更是在神的手中，在神的手中是很稳妥的事情啊。没有信心的人，可能会误以为，你看，啊，掉到海里面被鱼吞了，是上帝的另一个惩罚。但是约拿明白，能在鱼肚腹里面是神的保存，是神的一个恩典。我们能够这样去看我们的环境吗？我们一般只为看得见的啊啊，那些我们可以经历到的处境来感恩。我们可不可以学习约拿一样，为看不见的东西来感谢呢？为了那些不顺畅的遭遇，相信有神的更高的美意呢？埋怨是不用学的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呢需要去教导他的孩子怎么去埋怨。可是呢，弟兄姐妹，感恩是要学习的。虽然这个新冠疫情哈，并没有完全 in control。虽然我们还是依然要面对这个变种的啊病毒带来的威胁，所以不能够太过放松。虽然我们也很明白，现在是没有办法恢复到疫情之前那种的所谓的 normal。我们相信要接受一个 new normal 新的常态，但是我们能够为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向神感恩吗？我们可不可以说，上帝，感谢你保护我的家人幸免病毒的侵害，上帝，感谢你我们可以接着施打疫苗来防御病毒，感谢神你让我们接着网络科技不需要停止一次的聚会，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借着居家困住，要我们学习这个家里的生活，家庭的时光与家人的互动。感谢神让我们明白生命是有限的，因此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价值观，再重复的来排列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。上帝，因着我们有永生盼望，我们可以很积极的，不是很消极、很闭缩的、很害怕的来面对我们的环境，我们也不会受这个死亡的威胁。上帝，要感谢你，使我们这个疫情渴望实体敬拜的那种的宝贵，让我们珍惜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的那种肢体生活，我们可以享受在一起服侍的时候那种配搭的甘甜，而不是埋怨觉得劳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向神学习说出这些感恩，真心从心里面发出来感恩的话吗？约拿在第九节说，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，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整篇他的祷告文里面的主题。弟兄姐妹，就算有一天我们到了一个无法感恩的这个地步，我们可以仍然为一件事情来感恩，就是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来看真诚祷告的一个要素，行动。当这个约拿结束他的祷文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。重新在神面前立约是祷告很重要的最后一步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棒球，打棒球哈，无论你的第一垒、第二垒、第三垒， 你就堆满了多少的球员呢、啊？可是我们知道，你是要跑回去本垒才可以得分的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，就少了这么最后的一步，就是什么行动付出，感而不动。约拿如果只有在神面前认罪感恩，却没有重新将自己奉献，他没有向神已经给他的恩典做出回报，我觉得他的祷告就像没有跑回到 home base 一样，他是不能得分的。他的祷告对他的也没有什么帮助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许多祷告既然对我们没有帮助，会不会是欠缺呢行动呢？圣经有很多伟人的祷告都有一些共同点，什么呢？其中一点就是他们从祷告当中就明白到自己的责任和角色，所以往往他们祷告完的时候呢，就采取了一些的行动，无论是这个但以理、尼西米、以赛亚。很多人也会在祷告中向神许愿，可是动机不一定很纯正很正确哦。会不会我们跟神许愿是讨价还价呢？上帝，如果你让我找到工作呢，那我就开始呢就对你有十一奉献啊，等等等等这一类，好像我们的祷告是要来贿赂上帝一样。圣经传道书提醒我们呢，他说啊，所许的愿如果不还，那不如不许。我小的时候就在会堂就听到一个伯母，她是做见证，她想到说，要对教会有点奉献，她想到，她有一条她很喜欢的项链，她就可以把这个项链来奉献给上帝。可是呢，摸着摸着舍不得，有一天摸摸摸，那个项链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她就。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这个项链本来要奉献给你的，哎呀，这个不见了，太可惜了。你就帮我找找，帮我找到之后，我就把个项链呢，就拿到教会奉献。结果呢，给他找到了，找到时候呢，还是舍不得啊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发现这个项链不见了。”那这一次他就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真的真的，我这一次如果再找到这个项链呢，我要向你要拿来奉献。结果他想到他有一天在那个这个水槽里面洗头，他说这个项链会不会就掉在里面，所以呢就请人呢把那个派打开，诶，项链在里面，找到这一次就赶紧拿到教会里面去奉献。其实啊，上帝是乐于施恩的神呢，他不需要我们要给他什么的好处。我相信这个约拿的许愿不是要来贿赂上帝的，他乃是出于对上帝的感激，所以啊，他就用行动来配合，来证明，来回报神的恩典。真正的感恩是有行动来表示的。整篇的祷文呢，没有半个请求，只有感恩和赞美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祷告很值得我们来学习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约拿第九节，救恩出于耶和华，可以说是整篇祷告的结束，这一句话也是整篇祷告的主题，更可以说是约拿书整卷书的一个中心点。从神在约拿的身上的工作，跟神对立立为人所显示的爱，就证明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，怜爱世人，乐意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。 He's a God of second chance。 在今天这种讲爱却是充满很多仇恨、暴力、很无情、很多枪杀的这种的社会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信息啊！耶和华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 ，God of second chance。 在法国雨果的名著《悲惨世界》里面，一开头呢就提到有一个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一个流浪汉，衣衫褴褛，到处敲门求人收留求粮食，没有人去理他，都被拒绝。最后呢就到了一个主教的家门，主教就接待他，他也很坦白讲他自己的身份来历。虽然样子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，可是主教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就招待他一顿的晚餐。到了半夜，这个主角起来，心里面起了贪念，他不顾念那个接待他的这个主教对他的仁慈，他竟然把主教家里面值钱的银具通通都偷了，逃跑了。他其实偷东西的时候把这个主教给吵醒了，但是主教发现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个主教给打昏了，然后就逃跑出门。第二天呢，由警察来敲门啊，因为他们发现这么一个流浪汉竟然背着一袋那么值钱的这种的银器，那非常可疑，肯定是偷来的，所以就带到这个主教的家里面。这个主教看到这个被逮捕的流浪汉叫做 Jean Valjean 啊，然后呢他就对警察说，哎呦，你们搞错了，哎呀，这个是我家里面的客人啊，可是呢他因为走得太急了，所以呢他没有拿起我想要给他的东西啊，于是呢他就吩咐仆人呢去拿了一对银烛台来，这对银烛台就是值大概2000法郎的。他说，哎呀，老张先生呢，你那么不小心走得那么快，于是主教就把银台哈银烛台就给了他。警察只有半信半疑了，就放了这个张宝山，那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这个主教就定睛看着这个流浪汉，那个时候他无地自容啊。然后主教跟他说，我已经用这些银具把你的灵魂给买赎过来了，从今以后你要成为一个新的人，你不再属于魔鬼的，你是属于上帝的了。好，那故事最后是讲到这个流浪汉真的成为一个新的人了，他利用主教所给他银器卖的钱盖了一个工厂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，后来还成为市长。这个 Jean Valjean 得到了他的 second chance， 第二次的机会。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肯在神面前真的是认罪，我们借着我们悔改的行动向来证明，我们的上帝永远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的。当神吩咐大鱼使约拿从鱼腹当中被吐出来的时候，神给了约拿 second chance， 约拿就乖乖的去到尼尼微城做完上帝在他身上要做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全球因为病毒肆虐，我们封城困住，被逼隔离，要戴着口罩，常常洗手消毒，400多万人丧生，经济萧条，许多人失业，店铺倒闭，所有什么计划旅行都得取消，人人自危，在家里面觉得很害怕。如今借着研发了疫苗，虽然还可能要打 booster shot 还有别的东西，可是呢我们终于提高了警觉，做好我们能够做的防御措施，疫情得到了一些的控制，社会可以重启，教会可以重开，许多公司生意旅行也渐渐恢复，生活逐渐恢复到一个 new normal。 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感恩吗？我们也有没有把这一切视为是上帝给我们的 second chance， 还是说 I go back to what I used to be 呢？ 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今后再不要像疫情之前那样生活下去了？我觉得我的价值观因着这个 big lesson， 我要调整了。我生活的优先次序要重排了，我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我要付出一些新的行动，我要立志。还是我们认为一切照旧，又回到之前那样的状态，直到上帝另一个管教再来，或是另一个灾难又在我们面前出现。弟兄姐妹，神不一定给我们 the third chance，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在您的面前常常敷衍，我们嘴说了，但是心没有很真诚，因为我们缺乏了用一些的行动来表达我们心所想。主，你都知道，因为万事世人都在你面前赤裸敞开的，蒙骗不了你。主啊，求你借着约拿，让我们重新学习，你有恩典，但是也帮助我们不徒受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珍惜这个 second chance， 让我们疫情能够解放出来之后，我们说，上帝，我要跟我以前不一样了。感谢你自己的大能大爱，我们向你摆出我们的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